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各位听众大家平安，欢迎来到我们的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所推广的访谈节目。今天欢迎我们的来宾 Chris。
大家好，我是 Chris。
一样呢，我是主持人吉玛纳弗兰金泽玉神父。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谈谈的主题呢是接续上一集。记得上一集我们讨论到宗教语言，有很多人说哦，一群有信仰的人，他们会讲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讲一些不能被理解的，甚至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像我们认为的这个唯物的这个科学观，于是认为宗教语言是多余的，或者它会带人走向退化，甚至呢就叫大家不要去看或去听有关宗教的相关的教导，也认为只要是出自宗教的教导呢，对社会对人类文明都不会有实质的帮助。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就导致很多人们他一听到，比方说假设了我们看到可能有些慈济功德会的恩人，他们很认真的说哇感恩，还是说看到有些人说哇真的是感谢你，感谢这个你的慷慨哦，或者是讲一些词说哇这个是阿弥陀佛，或者
功德无量，
对功德无量，是说大家平安，这样很可能有些人就一听到这几个词他自己就有先入为主的观点，他会直接认为说这些词就没有意义，不要再听了，所以他就会对宗教信仰这一个领域呢是封闭的心。那这是我们上一集提到的，那今天这一集呢其实也可以作为是语言系列的下集，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是有关语言的偷窃，或者说呢是语言的扭曲，这件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我们可以用一些时间来让听众朋友们来注意到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是
那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比方说 Chris 你是在教育界嘛，
是
你本来就接触很多那个学生，
是
一定下课间还是在走廊大家难免都会聊天，
是
你们想想看一下，今天你在这些场合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很容易在言谈中出现一些词，而这些词的出现我们却不太知道这个词到底在说什么，可是我们用得很开心，
是
甚至已经约定俗成说这个词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意义，结果其实它跟原本的意义是有不同的，
是
比方说很容易就说哎，这个东西不正义啊，
是
这个说法这是在情绪勒索，或者说、你怎么会这样子讲呢，这个东西这个已经是非常不正义的。好，但是如果你真的问他说你刚刚出现正义这个词你的正义指的是什么，因为人家连哲学界在讨论正义都有那么复杂的分类
是
然后观点，那你现在讲正义这个词是指什么、可能很多人他甚至直接跟你说因为他对我不好伤害到我的权益，所以我说他不正义，于是正义就变成是拿来表达
别人对我的好与不好的一种说法，
对以及我自己喜欢的权利，
是
我愿意的权利被
剥夺，
可是他没有看到说这个也未必，因为今天你是假设你是好人，所以你的正当的权利被侵犯，你说对方好像不正义，可是换过来万一你是杀人犯呢，
是
你是加害人呢，那你说我的心愿意砍这一下刀，
是
那也是你的意被人阻挡了，
是
所以你的权益也被人阻挡的时候，这时候换成这样你就发现很恐怖，为什么这样一个加害者还会对被害者说你要反抗你不正义、对不对、所以其实还是要看说的人是什么情况，
是
还有他的脉络是什么很重要，所以你看我们稍微这样换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能直接单纯的把正义这个字就是裸露的讲出来，
没错，
他会考量很多事情。有没有一些你在教育界上啊，在跟同学的互动当中，
是是是，
有没有类似的一些事情，讲一些几个例子啊，我们可以聊一聊。
像神父刚刚提到的情绪勒索，想必就是各位听众或者现在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多少都会在职场或是家庭关系啊，朋友关系听到，哎，你不要再情绪勒索我了，你做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很被勒索。
对，
好像那个情绪勒索已经变成一个这事情不是出于我的一个意愿，它就可以说是勒索。
对，
但其实在学校很常会发生，比方说总是要有写作业的时候嘛，
对对对，
总是有安排小考的时候或是一些练习，你不能说哦，老师要我做这个事情，他勒索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好像那个非出于自己意愿的时候，它就一定是一种勒索吗？我们好像已经陷入一个滥用这个词汇，所以也不知道神父我们是不是其实这个偷窃的另外一个意涵是某些词汇也被误解之后被大量的滥用呢？
对对，像你刚才讲说情绪勒索，这很有意思，因为现在很多图文作家或者是尝试写温暖的文字来鼓励大家的这样的作者，其实在 IG Instagram 也是很多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人家讲说什么情绪勒索，可是你知道有趣，我也去滑到现在也越来越多人开始写说他在告诉你你放心，这样子要求不是情绪勒索，嗯，或者他会写说这样子不叫情绪勒索，
是
好像他在澄清，好像我感受到觉察到现在的人已经看到这个词汇的杀伤力了，
对它的危险，或者说终于有人跳出来要为这个词好好的辩驳。
因为其实我们仔细去稍微思辨一下，其实情绪勒索这个词其实不是说很精准，当然我不否认曾经有学者提起这个字然后变成一个著作，哦，心理学类的专家，啊，真的变成风靡全球，注意到我们真的有人是用语言然后威胁，然后用一些你可能上对下的权威关系，你来让对方处于不能拒绝的状态，那没有注重跟关心对方的意愿，这种我们一样我认为就是我们很清楚是谴责的，因为我们对人都要多一份关心跟关爱，包括要去注意对方能不能接受，在这个本来就是良性互动沟通中双向的一个过程，这个是绝是我们同意。但是往下讲呢，就是有些人用这个词汇就把它把这个原本的用意扭曲变成什么呢，他出现情绪勒索的时候，他会把这个词就是用在比方对方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这个可大可小哦，可以小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变成是一堆碗盘在家里水槽积得很臭，妈妈说你现在给我去洗碗，
是
但是我不想，因为我要滑手机，我现在要躺在床上，我正在玩 Switch，
对，
所以我就生气说你为什么要情绪勒索，为什么有那么情绪情勒的母亲，
对，而且可能妈妈只是声音比较大声，
对对对对，
就说你的那个情绪就是一个
对， 对， 对，可是也许你跟姐姐跟哥哥搞不好大家都分配好了，
是
你是洗碗，啊，他是扫地，
是是是，
他是收碗盘
倒垃圾，
他们通通都做了，结果只因为我的懒惰，嗯，我躺在那边，但是我却可以妖魔化，对，
妈妈
我就可以对妈妈说这是一种压迫，
是
对，那这是不尊重我的感受，可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或是一个家庭有一个人这样，你可以想象那个影响力多大，还有站在教育的角度跟成长的角度来说，这个孩子这样的心态会阻碍他经历人生中很多值得他磨练的时刻，
是
甚至会影响他的学习，然后包括很多人格的调整，因为谁在人世间不是在磨练呢，本来就是有些时候是不一定合你的意愿，
是
但是里头有价值，
是
所以你会从里面去学习，诶，我该怎么跟万物我自己周遭的人有一个健康的界限，在其实这都要从很多愿意与不愿意去 了解。还有如果我们全部都为我，全部都是随心所欲，没有任何人约束我，都没有任何的条则规则的生活，那我这个人从来没有感受过什么叫不愿意 或被逼迫，因为都是按照我自己。
对，
那我这样如何能定义别人说你在压迫我呢？
没错没错，
因为你知道意思吗，这等于是我没有经历过，
我的世界没有不愿意，
我没有不愿意这件
事，
那我怎么还有办法知道什么叫我
愿意
被强迫？
是
对，所以你一定要经历一些不愿意，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我被可能勒索或我被强迫。所以说穿了，很会用这个词汇的人，他自己就是必须在这个环境中成长嘛。
对，
不然他不会啊。就很简单，你从以前就被虐待习惯了，你都不知道这叫虐待，所以20年后了，你也不知道这叫虐待，你一直觉得说你都过得好好的，
是
对嘛？所以这，所以其实
这样蛮可怕的。
对，
是，
对，对。可是你去发现，所以比方说情绪勒索。他有他本来的意思，他是要呵止住那些
用情绪可能去施压或者使人真的压迫的，
而且忽略对方的一些意愿，他是制造一种控制。
是，
好，我们知道这背后的德性啊，控制啊，不尊重，这种我们都知道他的问题。那但是这个呢，转换成一种噱头用语说，只要我不喜欢，我都能说我被情绪勒索，我被父母情绪勒索，我被社会情绪勒索，我被政党情绪勒索，我被主日学老师情绪勒索，
我被天气情绪勒索。
对，但其实呢意味着就是我不想接受
我不愿意的事情，
面对不愿意的事情这件。可是这样子，因为情绪勒索变得是什么呢，它已经有一种政治化了，它已经变成说，诶，哪里有情绪勒索，哪里就是不健康，哪里就是不对。所以变成说，诶，如果我只要在这个场域多多的说，比方你看到我现在做一个比方，如果我被媒体采访，诶，泽玉，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父母吗？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为人？如果我说我父母经常会要我做一些我比较不愿意的事情啊，他常常会我可能现在想做这件事，但是他要我不要做这件事，我觉得很痛苦什么等等。好，这是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我的父母一直给我情绪勒索，哦，每天给我情绪勒索，勒索着我整个不能喘气，他们一直勒索。你看哪一个会比较受媒体的注意，或者是说能够被刊登上来认为，诶，这对父母有问题，我们要追哦。
是，
大概是后面的。
是的，
因为你一出现情绪勒索，马上就会牵动大家认知中认为的说，这之间是一种迫害，
是
跟一种意愿的违反，
不对等。
对，可是其实我们仔细分析这个事件，很可能用刚刚洗碗扫地的例子来说，很可能我泽玉呢，根本是我懒惰又不为这个家付出，甚至我只想坐享其成，我这种心态，其实我如果把这个报道出来，可能人家反而会笑我，可是我却忽略这一块，我只告诉大家说我想玩 Switch 被父母给阻止，我把它定义为情绪勒索。于是这个短短的篇章放在报纸说泽玉的父母情绪勒索，或者是放在一个文章，马上就会被放大，于是就会达到什么呢，父母就会被舆论。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没有，情绪勒索。那比方说还有哪些其他的词呢，比方同学是不是很喜欢讲，诶，这个正义那个不正义，
对，这个公平那个不公平，老师偏心，老师很针对我，好像很多不能说大家创的次文化语言，但你会发现，诶，好像某一些中性的字眼它被放大了，它变成一个负面的。以针对这个词来说好了，它好像变得一种，当我感觉到某个人没有那么喜欢我，
对，
经过长时间我也没有看他那么顺眼的时候，我好像就觉得他针对我。
是，
诶，但他真的针对你吗？也许也是类似刚刚的举例，你的作业没有完成，你上课吵闹，你偷吃东西，你乱拿同学的什么物品，那这个行为确实是必须检讨的，但你却觉得老师是在针对你。
对，而且我们可以有点思考说，针对如果意味着注意力集中在这件事，因为这其实本身是没有什么，
它是一个很
对错跟邪恶善良之别，因为 像我现在看着你，我们就我现在也在针对你啊。
是啊，你是很集
中，我不是 focus 在
我们的这个对话当中，
对，甚至我要 focus 在你，哦，我要看着你，
是是是，
这个是很正常的，
是，
好，我要针对 Chris
是
来做这个节目，
是是是，
我要针对这个主题讨论，
是，
我要针对这个功课做更多的了解，
没错，
我要针对这个数学，我要去理解它，嗯，可是当针对这个词被赋予了说是一种不好的意思的时候，那我只要说你看 Chris 都在针对，是不是就直接忽略了针对本来中性的意思，
是
他强调的是 Chris 这个的人品
是
对我造成的那种压迫，
是
可是其实还原来说针对其实是有他本来很中性的意思，
是
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很会用一些明明很复杂跟很中性的字，比方爱，
对，
看爱，那什么叫爱？可能有的人就认为爱的意思就是我想做什么
都
可
以，
都会被接受，
对，
这样才叫爱。诶，可是你看哦，如果我现在换一句话，我说什么叫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就是没有对错分别，
没有打骂，
完全没有打骂，没有对错分别。然后呢，我用这个方式。然后带你，这样叫爱的教育。可是有的人会反对这个定义，他会说爱的教育的意思不是只是说没有打骂跟没有什么这样的做法，他的意思是在有爱的环境下要来让你能成为很好的人，
对，
所以讲完整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爱的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培育放任跟没有控制力没有品德的
温室的花朵，
对对对对，不
是
他的意思是要让你能藉由这种环境而成长，
是
他的目的还是要你磨练而能成长，
对，
可是你看我们用这例子就发现，你看爱的教育这个词就被不少人会把它扭曲或把它误解，那个意思就变成说，啊，爱的教育意味着培养温室的花也好，或者
是非暴力的一种，
对，我只是说完全就是意味着你的女儿已经侵犯别人的一些权益或者身体的这个她的这个自主，这时候呢我们还讲说，哦，爱的教育，所以她没有错，
对，不能骂她，
她没有犯什么问题，她的心是纯洁的，可是其实你的女儿可能是出了状况，所以爱的教育也是这样，像这个例子就很清楚，所以你看同样是爱，很多就会说，哎，爱是平等的，大家都是爱，都是爱，可是其实你指的爱是什么意思？爱意味着怎么样都可以吗？比方有一句话说，我没有害人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有的人就会认为善良的人就是没有害别人的人，
的
再听一次哦，善良的人就是没有害别人的人，他会这样定义。所以比方说我做一件事情，哦，这个事情我认为没有害到旁边的人，我就觉得我是善良的，那我竟然是善良的，那你凭什么指责我？可是你知道吗，善良这个词本身它古典或一直以来的这个意义，它不是指你没有害别人而已，它包括的是你有德行、正义的心、勇气、节制，然后同理，你有很多美德在里面，就是你可以想到那些德行，他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会出现这个词来说你是善良的人。就像一个人在咖啡厅看到老人家进来，然后呢没有力量坐到位置上，你去扶他，让他好好的坐在位，帮他点餐，我们说这善良，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但没有害旁边的人，也没有害这个老人家，他还出于爱心要护卫他的安全跟让他过得舒适，所以做了这些举动。所以他包括两件事，第一个是你没有负向的行动，第二个你还有正向的行动，他是附带两个的，
是，
所以两个同时成立，我们也说，哎，这个人很善良。如果今天阿嬷进来了，全部的人看到他要倒下来，没有人去扶，他们的理由说我没有害人啊，我坐在这边喝咖啡，我没有害人，那你会发现你会说这群人善良吗？不会。因为第一个，他只是在，他没有错哦，他坐在椅子上 没有害人哦，他没有害人啊，对，可是他没有多了一些正向的德性，说诶，看到需要要帮助，
是，
那你要把他认为是好人，别人就心里就还是笑一笑，觉得好像不太像好人呢。好人好像一定要具备着一种正向的加分的那种德性，
是，
所以你看善良有这个意思，可是他被改变定义了，变成我不用注意我有没有德行，有没有尊重，我只要不害我就是个好人，
是，
那意味着我就不能被谁检讨，或者说，可是其实已经把善良这个词的意思呢做了调整，
是，
那我们先不管你是故意调整哦，还是你是不懂不明白啊，刚好社会大众就这么用，所以你也习惯都好，但是今天节目我们需要告诉大家说，其实这个就像诈骗集团一样，其实它也是有被有心人利用的，
是，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偷窃语言的局，或者这是一个专业的语言大战也可以，一个 language war 也可以，因为其实这世界上有一些群体，他们是非常发现语言带来的影响力，他们正在操纵这个工具，
是，
好，我们就不分说什么实际局什么是哪一个有名有姓的团或什么，我们是从定义上，从基本层面来讲，比方说我们在媒体界其实有时候都在讲一件事情，诶，你是什么我是什么，可是里面出现的用词，只要我不喜欢你，可能我可以说这个政党这个团队这个公司里面都在情绪勒索，然后不正义又压迫人，里面有出现很多伤害爱的事，可是其实这些词汇出来的时候，其实他都没有思考什么叫爱，什么叫正义不正义，
什么叫情绪勒索，
也都没有去思考这些，但他直接因为贴了这些词自动负向评分给这个被讲的单位，
是，
好像我们说啊，这个某某间社会福利机构，你只要加这些词，他做了违反爱的行为，然后呢 Chris 来一句，
他做了不公义的事，
不公义的事，然后呢
他们都情绪勒索这个支持他们单位的群众，
群众的员工，对不对，好，然后呢你再讲说这样子都不平等等等，好，即使你都没有详述，我们一般有素养，公民素养，我们会说好，你这样讲，那你说说看嘛，
拿出证据嘛，
是怎么了，可是你先不要想到这一步哦，我们倒退，你光是听到这个几个词汇都出现在这一家公司的时候，你想看看他们形象重创跟给人情绪上带来的反对，你想有多大，是很大的哦，
是，
所以为什么又叫做公关，很多人他们要聘请很多公关，一个局一个部门，为了就是要把这些常见的词汇要洗刷掉呢，因为他们知道词汇放上去有些词有严重的影响力，好像你可以说有些是叫 NG 词汇，
是，
比方像刚才讲的不平等，
是，
还是说
没有爱，
没有爱，或歧视，
对，
歧视就是一个 NG 词汇，甚至可能主管就会说我不准有人在我们的任何出去的文案上面看到歧视，或我也不准有人进来客服会写到歧视两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形象只要一有歧视这两个字出现绝对是扣分，但是他没有想过说诶，今天是什么情况下被说为歧视呢，比方我们换刚刚很极端的例子来讲，我是个杀人犯，我本来就爱杀人为乐，然后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被社会接纳，
对，我被歧视了，
我是社会边缘，然后我开始就说我要有一个杀人正义权，
是，
你看加了权，马上就变得光冕堂皇了，有没有，是不是马上就觉得诶，对不对，
这是我的权利，
就开始觉得马上那个人的思考就转了，有没有，很有魅力哦，比方说什么什么东西你只要加了权就可以，比方说我顶嘴，
顶嘴权，
顶嘴权，
是，
如果我跟我父母说我有顶嘴权，
我有玩游戏权，
马上却步 停了三秒钟，他现在用拳的概念了，
对，
不好对付了。有没有发现，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哦？就是一变成说拳，就变得这个东西好像有系统，
是。
可是其实你直接去想什么叫拳，来，我们分析一下什么叫拳。我们现在不走这个事，我们就简单几句带过。权力的话代表着你有尊严，你有一些要被保护的、被守护的东西，因为这又关于你的人性尊严。那这个东西你说它是一个权力，可是呢，权的意思是要促进大家的成长，它是维系社会上，它的用意的出发点是要让整个社会是正向的，
是。
可是呢，这时候我把喜好的都加了权这个字，
是。
诶，很可能就是强奸权，
是。
谋杀权，然后呢武器玩弄权，
是。
等等等等权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对，其实每件事都有权在，但是我们社会没有要这些权呢，因为我们要的是权应该是要帮助社会公益啊，不然我们还有法理在，我们还有警察系统在吗？我们不就是在，其实司法以及我们就是在约束某些人的权啊，
是
让某些人的权没办法进，因为某些权是邪恶的、不道德的权，所以那个权，即使你有权这个领域可以讲，但不会被人同意。
对，
就像我刚才讲强奸权，确实啊，执法单位是在限制你的强奸权，
是，
但是大家都会说这个权限的好，
是
因为理当的，我们的社会不要这样子的，
是
我们的社会公益人性尊严应该要是友善对待各种人，他的身体，他的这个权益。所以你看加了权这个字，其实里头有很多要素可以探讨，甚至我们就会发现说，诶，其实这样子的话不可以说我有什么顶嘴权呢，有什么权，可是你发现只要我开始这样主张，所以我有杀人权啊，马上就会让大家觉得他是对的，而社会变成在迫害他，
是
那个我们人听这个话的思维会转变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语言你特定用那几个字，权力、公平、虐待、歧视，你马上就能，我先说有的人这个词是用的正确的哦，他真的是促进社会公益是非常好的，
是，
但是不幸的有人滥用这些词，
是，甚至标签化这些词，
对，所以一个热心教导学生让他能够为人处事学科进步的老师教职员，他也可以在一些时候被说成是歧视，
没错，
所以有很多很多事情就变成我们现在，其实听众朋友我觉得听讲到这里是很有感的，因为你们发现这社会你看媒体之战，谁掌握媒体，谁能控制形象，其实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你的语言的用词，
是，
甚至很多人是花钱说，诶，请这个报社不要写这个词，
对，好像变成那种话语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或是一个交换利益的条件。
对，比方说，诶，我知道我们的公司确实这部分有缺失，但拜托你
不要
写歧视两个字，你可以换很多做写法。好，所以你发现这个语言的空间，所以这就是老话一句，语言也可以杀人的，
对，
它可以定掉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时候出现很多这些可能一听就带过去的语言，但是它无形中影响了你的认知。好，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哦，一到全家的时候是说什么呢，
全家就是你家，
全家就是你家，现在其实还会这样，
好像不会了，
现在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可是至少全家是你家，你看连我也都朗朗上口嘛，还是麦当劳什么 I'm loved itI'm love it
对之类的
然后有很多嘛，
我们不能记太熟啦，这样别人以为我们有收他们的
钱。 OK OK 对, 对对对，好，就此打住。可 是这就是所有在学行销跟广告的人都知道，广告为什么要放到各个地方，你说哦，你只是一个 W 的图案，为什么你要到处贴，你花钱在我的村子贴，花钱在高速公路的旁边的看板贴，你在做什么，你的钱可以做别的事，为什么你要做这些，其实聪明的他们就知道说，当然啊，我就是要让你无孔不入，就是看得到我们的 W，
是
你永远就会喜欢，因为人喜欢常看见的东西，他用这个心理，所以我多看见我就会
有好感，
也许你的产品真的是很烂、嗯、但 是, 是但是我还是会觉得我喜欢，因为它跟我的生活很近，
有连接的，
对，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这样讲就知道了。那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些人在一些议题上也尽量运用特定的字来抹黑呢？
是，
根本就是大家听众朋友我们很熟悉、哦、台湾社会走到现在世界各个局势，其实媒体报道的用字都有很大的影响。好，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稍微提一下，现在听众朋友跟我们，我们都认识到语言会被人利用来做一种文字游戏战，而且影响力非常大，影响你的认知，影响你的喜好，甚至操控你来对一些你的敌人对手也做出唾弃的行为，加入你的阵营，
是
舆论影响。那我们为什么放在护教节目呢？其实这是护教学上的一个软实力，因为护教我们在跟人家沟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是你一定要跟人家用语言讲话，撇去那些传单啊图像化资讯，大部分都是用语言。那我们用语言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是不是就有用字遣词，或者对方回应你的时候，他说哈，维护生命权哦，所以你是说不可以堕胎哦，哇，这个是歧视，他马上那么快的把歧视来放进了。还有连堕胎议题也有些人在争论说，为什么要说杀婴儿，
嗯，
他们说这个词在有意带大家带风向，
对，
但是也有另一边人说，诶，确实是婴儿被杀，为什么不能用，
对，
可是用杀婴儿的词汇的人呢，他会想要帮助人去了解到
婴儿
是一个生命这件事情，
是是是，
那不希望这样用的人呢，他会认为说，第一个常见的就是在肚子里的婴儿，或者他只是胚胎，他不是生命。
对，
好，所以呢，被这样讲说是杀婴儿的时候，已经去反对了他的观点了，
是是是，
所以他会抗议说为什么要讲杀婴儿？
是，
好，这个例子就很大家很有那个感受，你就会马上知道说，哎，确实，哎，你的定义。所以我们在跟人家讨论，不管刚刚讲的是生命的伦理的，也有可能是跟人家讲说，哎，有关天主，有关圣经。
是，
那对方在回应你的时候，很有可能他出现了一些词，他就会说，哇，这个是歧视，哎，哇，这个是没有爱。
嗯，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听到，哎，对方说我现在讲的东西是歧视，
是，
我是不是就会第一害怕？
对，开始检讨。
检讨
是
罪恶感，
对，
因为我也在这个局里面上当了。
对，
好，我先不否认有可能我真的讲了歧视的话、哦、所以真的是活该，
对，
要检讨。好，那个例子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有心被利用的时候，
对，
或者也许对方无心，但是他用了这个词说，我觉得这样是我的，比方举个例子，自由，我们现在说的自由经常被认为是我不要被限制，
对，
这叫做自由。注意听哦，我不要被限制，所以是限制越少叫做越自由。可是在古典 Oh no、欸、自由不是这样意思呢。自由的是你有更好的能力做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叫自由。所以一个什么叫很有自由的人，高度品性品德聪明、哦、能力都好，然后他可以做出人生的选择，他可以什么呢？我要成为音乐家就当音乐家，
是，
我要当跑步健将就当跑步健将，
是，
我要当哲人我就变哲人，随心所欲达到我人生的期望，因为我的能力都具备，
是，
这叫自由人，
是，
所以要成为一个自由，因为我没有了解，我没有素养的时候，我是不自由的。
嗯，
好像说大家在讨论这些数学，但是我从来没有数学概念的话，我是参与不了的。
对，
一样，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东西需要专业能力。你说，哎，我很喜欢弹钢琴，钢琴要不要专业能力？
要
啊，你不是手指随便放就有哎、欸。
对，
要专业能力，所以变成是。
它是有门槛的，
门槛，而且必须磨练、嗯、
是
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嗯、他可以自由自在的来达到他要的成就，成为一个 better person、yeah. 更好的人，这就是自由。古典自由，所以以前强调说要怎么样促进一个人的自由，要鼓励他学习，
是五欲均衡、啊、
对，
是，
可是现在不是哦，现在被很多的一般是哲学家还是一些现在的思潮、嗯、就是把它转成说，你不要再看你有没有德行了，有没有能力了，现在讲的自由就是不要被限制。
对，
所以我能够 越没有限制，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嗯、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我想要不要看书，不要上课，不要受教育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才叫做真正的社会自由。
是，
可是你看这个不一样，观点的不同，可是你看哦，这观点的不同就导致了，如果现在对方突然跟你讲说，哎，你刚刚讲的这个福音不自由，哎，哦，歧视，然后呢加上那些词汇，有没有不正义、情绪勒索，那这些词我们在实际在可能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对方一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刚刚讲了是罪恶感、害怕，开始就觉得哎，我好像要检讨我的讲的内容有问题。
是，
可实际上是这样吗？不见得。
嗯哼，
第一个他可能错用了这些词，
是，
第二很可能你讲的内容完全都没有歧视，完全都没有情绪勒索，只要你的定义对这些词是有的话，你可能发现根本都没有触犯，但是对方会很快的用这些词，其实他只是在表达说我不喜欢，
对，
但是他加这些词会更有恶意的，或者是更有煽动力的让你不能继续。
是，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
是做错了，
我做错了，我不能再讲了、嗯、
是，
这就是我们这一集节目要提供大家的，叫你反抗这样子的操纵。
是，
我们已经聊了那么多，包括它很复杂，语言、好劫持、影响力、带动和扭曲等等的。好，那我们最后就谈谈，既然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例子啊也好，我们探讨到了那个词汇，你很熟悉的词其实都被一些人来滥用，甚至要滥用这个词来阻止你跟他分享福音，
嗯，
或者阻止你跟他讨论一个重要的事。比方你看哦，再举一个例子，人的生命是不是很重要？对啊，我们连动物都想保护了、嗯、都有人在动保，都有人在，他觉得生命很重要。好，搞不好有一天连蔬菜都有人在那个，我相信现在是有认为生命好，那所以人的生命很重要。
是，
可是这么重要跟这么有意义的话题，它放在所谓的堕胎议题上， abortion 议题上，只要是对方有五六个人开始加注说你有歧视，你有情绪勒索，你会立刻让这个明明安排三个小时的相见欢讨论会立刻变得不能进行，甚至其实与会者可能也会觉得、哎、不要那么快讲这个嘛，你那么快这样讲我们就不能讨论了，我们想知道一些所以然嘛、
嗯、
你直接慢慢没有帮助嘛。
是，
可是很奇怪哦，当他这样出现台面的时候，马上会影响大家的印象，甚至100个人都说讨论、哦、维护生命来反对堕胎的那群人，100个人都说这些人在歧视的时候，可能旁边的观众本来没有立场，他也会觉得诶，那么多人都把歧视这个词就是贴在这一群人，所以他就会怎么样呢？理当我们人要查证，他就不要查证了，他不要思考了，他直接认为这群人就是邪恶的、
嗯、
那个情绪扎根影响他很深，我们所谓的成见就变成可能我从来没有去思考过他们的论点，变成不客观。我们本来是想要打造一个更客观愿意探讨事物的社会，结果我们自己其实开倒车，我们也没有发现，而是就变成这样，只要几个人出现那些职位就影响对话。那我们谈论到现在，也许我们要给大家一点点的方法，就是我们面对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做，怎么去小心。好，那比方第一个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样子可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比方说你在跟一个人谈话，在前清一个有关天主教的事情，你发现对方出现了很多这样的词汇，
是，
那你觉得可以怎么做？好，你讲一下你的看法，
是，
然后我也会分享一些方法。
是，当然我们都很怕被误解嘛，或者是说很怕讲的东西有错误，那同样的有理智状况下的人啦，他也是有同样的想法嘛，当然也希望他的话是被理解的，没有被误用，或者是对方是很明白他的表达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对等的 沟通，比方说今天神父跟我讲了一个东西，我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明白他的意思，我就会问嘛。所以以刚刚的例子来说好了，如果说刚堕胎的这个议题，有些人的立足点是婴儿是一个生命，有些人立足点是他还没出生，所以他不是一个生命，那我们可能要先来定义那什么是生命。
对，
所以可能要把那个源头回到定义上面吧。
对，
去先做一个彼此的认知了解，聊聊聊可能发现我们的定义都不是最正确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翻翻看，总有一些资料可以查证嘛，总有一些自古以来大家公认的一个通用版的定义，
对，可能比较周延的、
对，
比方说生物学科可能 也对生命有它的定义，
是是是，
我们至少走过那个流程
是
去了解嘛，对不对？
而且是追根究底之后也许会发现其实两个人讲的都有问题，也是有可能的，对啊，
是，
所以好像我们要先从一个对话的查证开始吧。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很重要，如果我们跟人家谈的时候对方开始就丢出情绪勒索是什么时候，你就要第一个就问说你刚刚说情绪勒索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说情绪勒索什么意思了，不是，我讲的是说很认真的说刚刚谈到这个你有
为什么用
情绪勒索，你为什么用这个词，这个的用意是什么，也许对方说这就那么简单你能理解，可是你邀请对方解释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发现对方讲不出所以然哦，
对，
甚至他自己也发现他有滥用这个词的意思哦。所以第一个，我们身为护教工作者或传福音者，第一个你要对这几个常见的词，我们刚举了很多例子了，其实也在暗示那些词汇很常见，
是
爱、正义、平等、歧视、自由、真理，然后包括什么呢情绪勒索，或者可能说迷信，
对，
可能说压迫，可能说独裁，
对，
对，有没有，你把这些十个字，我现在就举例而已，十个词，你把这十个词都用字典去查意思，而且最好用老一点的字典，
是
为什么呢，因为老一点的字典会让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可能现在已经被删去掉的一些定义，
是是 是， 是。
那你去看老的词典，说这些词怎么叫独裁？尤其你看了之后，你在思考我们要不要用这个词，或者你有机会跟对方邀请他去了解，说这个词好像不适合在这里使用，甚至你还可以邀请对方说，不但是不适合使用，现在这里用这个字很可能会影响一些人，他还没思考的时候就陷入一种情绪的判断上，那这样不会带动我们更好的讨论，那你希望我们讨论要用这种方式吗，还是我们要回到你一直期望我也期望的客观，那你就会把对方在这种他可能是很有情绪的情况下，或者是说他无心，但是他会愿意开始去注意他自己，这很重要。如果我们跟人家谈的时候都随意的顺着人家的用词继续下去，而没有适度的去注意停下来询问，那你会被操纵着，甚至像我们刚刚讲的，对方只要一直说你歧视歧视歧视，你就不敢讲话了，
对，
其实你有很好的论点，
是，
甚至你根本没有歧视啊，
对啊，
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者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我才说这一集其实是培养一个软实力，你必须有敏锐，要去注意到对方的用词，其实有些词是我们必须好像要有警报器会亮，叮叮叮，他出现这个了，请注意他是否正确或了解的用它。
是，
那我们自己要做的事前功课就是把这些常见的词，你只要去思考这社会上哪些议题最常出现，那些会让人拿来运用的词，你把它原始的意义找出来学习一番，比方说情绪勒索，所以我前面才讲说这个是有学者在自己的书提的，所以才这个词是专有名词，这是他的著作影响的，那你看这也就表示对这个有做相应的功课，我们自己传福音也是一样，比方你今天要到一个社群，比方说你要到一群他们都是反对任何道德义务的这一群可能青年，好，现在是假设，那这时候你要接近他们，你要跟他们互动的时候，你事前是不是要做一些功课，他既然不要道德，那你是不是要对几个词先做处理，什么叫道德，什么叫强迫，
是
什么叫情绪勒索，因为你要预想他会在你们的对话间会出现这些词汇，那你如果不要被操纵， 你应该要去了解这些词汇，以至于你可以邀请对方。所以我们整理一下，敏锐的觉察，事前的功课，在对话的时候时时注意自己的用词，也注意对方的用词，发现到对方有一些用词出现而且有意要来影响话题的进展的时候，要懂得停下来，
是
给对方来提。也许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是
我知道这个没有在我们的一个
随性的
部分，但随性就没关系，你把自己当成一个，看我们今天聊一个议题，
是是是，
然后可以你可以把比方说公平也好带进去。
我觉得刚刚那个道德不错啊，假设我现在是一个叛逆的年轻人，在我眼中没有道德可言，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好，那我们看一下实际的运用可以到什么程度哦。我就扮演那个要传递福音讯息的人。好，五四三二一 ，Hello Chris，
你好，神父。
对，所以你觉得道德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它好像是一种法律的限制跟束缚吧。而且你们是修道人，所以你们才比较觉得自己高尚嘛，觉得自己好像很守法律嘛。可是我觉得你们也没有多道德啊，你们也是人啊，对啊，怎么可能那么完美？
对，那其实你讲我都非常同意，因为不管是不是出家人啊，是不是修道人，是不是当官的不当官的，有钱人没有钱，其实大家都一样，就是每个都是人嘛。所以只要是人，我们都在学习，都在努力，其实没有什么完人，反而是我们在学习成为一个完人，我们有这个目标在前进嘛。对，那你刚刚提到说道德你不喜欢，那原因是因为建立在我们修道人的存在吗？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因为你说你们不是完人，可是你们常常都会像修女都会要求我们要有道德啊，要有善行啊。可是我有时候也看到他在讲别人坏话啊，那这样子他怎么可以要求我有道德呢？
是你的意思是说，你希望要求你有道德的人也是个有德行的人？
可能吧，
可能是这样。所以其实关键的重点，可能不一定是他有没有穿得像修女，而穿得像神父，而主要是他自己讲出这个话，他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为人，是吗？比如我换个例子哦，如果你的马吉朋友他根本也是两面人，然后他一直跟你说你要诚实，是不是心里也会有一点对他觉得，
可能就跟他断交了吧，
然后又会断交。所以重点是想要有一致性，对吗？但是他应该跟我们讲这个话的人应该要成为一个好人才能讲吗？
好人哦，
对，
也不一定啦，但是好像那个道德的标准很模糊啦，所以我就觉得大人要我们有道德，可是我也看不出来到底什么是道德。
其实你现在又提出第三个方向了。
对
对，因为你现在提到的，我听起来，你可以纠正我，你提到的是因为如何确定一个事情有道德，界限好像是模糊的，所以你认为没有道德的存在。
我觉得年轻人好像蛮难扮演的，
对吧？是吧？好好好好，okay, okay,
我可以先到这边。
对，你现在是到第三个部分嘛，就是去提到说，我因为你的论点是我不相信跟我不要道德，那理由现在你说了第三种理由了，是所谓的我们。不清楚道德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没有道德，就是以模糊性来攻击存在本身。
没错没错，
这样。然后前面一个人呢，是说因为讲的人没有逻辑，自己也不一致，
没有具备那样子的条件。
对，可是这两件事其实就不一样了。
对对 对，
因为这个只是这个的重点不是在对方是不是修道人。
对 对, 对，
这个只是对一致性 的反感。
是是，
但是后面那个呢，是对
模糊性
本身的道德模糊性来反感，这样。所以以下你提了几个的论点，然后包括第一个你提什么，最前面可能忘了，对不对？
就是被要求道德吗？还是不是？
对，好，三个论点也好，两个论点也好，里面带给你的那种其实这个对话其实也有可学的地方，因为你就发现说，这个青年他对道德这个词其实也不清楚，
对，
但是他急于要跟你讲道德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他用了很多他带着的情绪 来表达，很可能他第一个他就可能觉得说一个人长这样啊，有要求我这样，这个有什么，其实他是对一致性知行合一的渴求，
是，
但是这个达不到满足，所以他
拿了很多好像题外的东西在包装，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后面就是他才提到说是道德的定义跟边界不清楚，可是他其实没有很好的去想过，比方其实如果这个对话继续下去，我们可以去讲说，诶，那难道我们可以继续谈说，比方那是不是假设一下这个世上都没有道德的话，诶，
会发生
你会喜欢吗、嗯、这样我们就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开始看，然后慢慢再抓出一个边界，然后看到说道德这个词，所以你听众朋友就发现从这个过程我很敏锐的听他讲的，然后我会注意他的用词，试着理解那个用词背后是什么关系，停下来问他，你发现吗？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完美的示范了我们今天语言的偷窃、劫持、扭曲这一个软实力里面提到的方法。我们就是希望说，听众朋友，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害怕出现这些词汇，你要先认识这些词汇，而且了解深一点。再来，你在谈话的时候不要因为对方急着跟你说，哦，你们虚伪，哦，你是修道人，哦，你是基督徒，
对，
你就害怕，而你应该知道他现在正在用语言标签的这个方式来进攻，那你就要有能力去，比方你不要在乎他说修道人，像刚刚你们去回放我的对话，我并没有对他对修道人这个词做争议，我什么才没有嘞，什么修道人没有，我马上就是这个好像听过而已就过去，然后我开始聚焦说，诶，好像是在于说部分，所以你看你就会知道说你要做的重点是在是什么，重点是他背后对道德这个字是不清楚的，
是，
而不是跟他在周旋修道人这个词，
或者可能听者常常也会意气用事，或者听到好，比方说像刚刚我就故意讲修道人，因为对方是修道人，那你可能就会
可能有一个欺负的心理在，
对,
对，
那你可能就啊中计了，因为对方就是不要让你有一个很好的表达的机会，
对, 对，
所以他就钻那个漏点，
对，
诶，那其实你是要站得住脚，你要有自信的，
对，这是 Chris 这个提醒非常好，其实这也是这个示范很重要要告诉大家的，你看刚刚的对话里头我确实是被侮辱了，
对，
因为你怎么会跟一个直接现场前面的人就讲这样子呢，如果有一点敏感度
不尊重，
别人会觉得哎呦这样，可是呢、嗯、你身为传福音者，我们是为主服务的仆人，我们被骂被怎么样没有关系，我们把荣耀归给天主，
当然很严重的时候还是有关
系、啊、对对对，我们好，这个我还是要斥责提，比方说哎，不好意思，好像
你刚刚的
用词这个不太尊重一个人哦，因为
我听了不是很舒服，
对，因为我想我们的对话不管是不是宗教界，
是
我们都应该要有很好的一个对话，
对，
哇，那你这样就对好，但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身为传福音者，我们本来就不管遇到什么事，十字架我们都是交给天主，我们本来就不是说我们是在一个理想的状况下耕耘，没有啊，我们是温驯的羊放到狼群里面呢，这按照耶稣的话语，我们是在里头要去传福音，所以遇到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听到对方讲修道人，或者是对方说啊你是基督徒，
对，
或者我们直接这样讲好了，我们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好， Chris 是一个乡长， Chris 突然到我们面前说，来请乡民们注意你们要什么，然后我一看到他是一个男人身站在台上讲，我就是你看父权主义父权统治，你看威权，
就是常年他们
压迫我们，你看霸道男性，你看一这样子在底下举牌的时候呢，马上 Chris 身为乡长，其实他很可能充满着好意要照顾所有人，立刻情绪上也被影响，嗯，甚至话题可能就是打住，
对，
当然可能像你可能没那么好那个啦，你一定会你，但是我们先讲的是这个影响力很大，所以从刚刚的示范就知道，如果你传福音说你在呼叫上面有人直接就说，哦，你看你开始讲这个了，你开始歧视了，你不要慌，你反而是要很高兴的邀请对方，让他看你刚刚讲的歧视是什么意思，
对，
你不一定每次都是问说，诶，你刚刚讲的修道人是什么意思，你刚刚讲不用，你反而可以绕一下，像我刚刚的模式就是，诶，你刚刚讲说，诶，好像是一致不一致，确认一下是吗、
嗯、是，
让对方回答，那真的慢慢导引下来的时候， 你再 揭露更多语言陷阱给他，让他发现他的用词其实是不太好的，这样甚至是有影响的。
是，
其实像刚刚那个局往后面发展的话，甚至可以到你后来会同意还是要有道德，
对，
只是我们没有往那个，因为举例的时间有关系，
对，
不过从这样就知道我们大部分谈话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就是语言的陷阱，
是
语言的陷阱。那也不要怕说你在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听到这些词你会马上很害怕。
是，
好，那 Chris 我想我们今天谈论的东西很实务，也在生活中都可以运用到。那我们真的很感谢天主，我想我们最后呢也做一个祈祷，就天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善用天主给我们的语言，善用我们的口，善用我们的行为来做见证，然后来在福音上做见证。很多时候教友或者是基督徒没有意愿在表达上面下功夫，他可能觉得只要有好的德行就好，可是你要知道很多一流的圣人他们也都在表达上是非常下功夫的。我们不要说他去上什么修辞学、辩论学、掌握那些东西，我们就说很多人写书，小德兰写自传也好，什么什么写，其实里面都是语言。你如何让人从语言中看见天主？其实圣人圣女们都没有一个放过语言的。圣方济也是宣传福音的，他也常常讲啊，他用他的对这个神平理念，他讲出这个理念来感动人啊，感动教廷啊。所以我们要求天主帮助我们，最后以一个祈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慈爱的天主，感谢赞美你的赐予我们谈论的语言的陷阱，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在我们每次的言谈中，我们可以不断的进化更新，让我们不会出现邪恶的迫害的语言，而是在爱的语言中更有智慧的来运用语言来传扬你的讯息、你的旨意。感谢你赐予我们思维、思考，给我们口，让我们能在表达中让你的爱被人看见、被人了解。慈爱的天主，我们呼求你派遣圣神来感动我们，愿意在表达上面下功夫。这世界上有非常多运用语言来迫害，我们也求天主你来帮助我们能有更多的友善的、更多的福音的行动，也来向他们服传。也求天主你帮助他们更好的能够经验到语言的美妙，进而放弃语言的迫害甚至是扭曲，让我们能够在真理的了解上用更好、更客观的方式来寻求认识你。仁慈的天主，我们求你帮助传福音跟经常要使用语言的人，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爱当中，在你的带领下把你的名宣扬到世界各地，能承担这样的福传的重任，以喜乐的心怀着希望继续直到最后的时日。仁慈的天主，我们怀着感谢的心这样祈祷，因耶稣基督之名，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阿们。这里是晨经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呼叫中心，我是 Gima 南弗兰金泽玉神父，
我是 Chris。
很高兴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完成了今天的语言系列的第二，也就是关于语言偷窃、语言扭曲。我们下次访谈性节目再见。无念南无阿弥陀佛，大家平安，大家晚安，
拜拜，
拜拜。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